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相信您也关注到了近日呢，北京疫情形势严峻，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出现的疫情爆发，一下子打破了已经连续50多天保持零增长的疫情记录。6月14号晚间，北京市将疫情防控从三级响应又调回了二级响应，全市的中小学校停课。从锁定新发地农贸市场作为疫情源头开始，北京市短短几天内迅速摸排了和新发地相关的人员接触，对20万的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北京市的社区工作者也挨家挨户上门来查询是否有人曾经去过新发地，或者有没有相关的接触史。新发地是北京交易量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它承担了大约北京 80% 的农产品供应。它是全国各地农产品以及部分进口产品通往北京和北京其他市场、商超、各家各户的中转站。而新发地又带动了周边社区的发展，兴起了数十个楼盘、运输企业以及大量的汽车交易、维修配件，聚集人口达到了数百万。疫情突然爆发，也使得北京7000多个社区的近10万名社区工作者重新投入进了抗击疫情的第一战场。而从12号开始，北京持续了几天高温，在6月13号这一天的地表温度更是高达40度，但是医护人员仍在露天做检测。从核酸检测现场流出的照片，我们看到医护人员穿着紧密的防护服，全副武装，烈日之下为排队人群一一进行核酸检测。而社区的工作者们也是挨家挨户耐心地敲门，询问是否有过相关的接触史。我们为他们点赞，感谢他们的付出。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将视线投向北京的几所医院。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使得北京多所医院再次派出医疗队，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呢仍在北京，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目前北京地坛医院呢收治了全部的新冠确诊患者。好，我们就走进北京的宣武医院、同仁医院。疫情爆发后，他们马上行动起来，派出医生前往地坛医院进行增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驰援北京地坛医疗队出征。6月15号下午，宣武医院在接到组队通知后迅速行动，有序组织，组建了涵盖医疗、护理、放射及检验多个专业的医疗队。出征仪式上，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首先宣读了医疗队名单，他们是血液科蓝小希、呼吸科王洪镇、神经外科李继铎、综合科尚婷、放射科宇轩、检验科陈点点。蓝小希任队长，王洪镇任副队长兼任护理组长。其中王洪镇是此前支援地坛的医疗队队员，刚返员不久就再次出征。医院领导反复叮嘱队员们做好防护，听从指挥，踏实工作，实现零感染，早日胜利归来。
那么接到组队通知之后呢，我们迅速在科室内进行了动员，组建了包括医疗、重症护理、放射以及检验等相关专业的医务人员组成了本支医疗队，并为我们的队员呢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物资。同时呢，我们在院内还进行了人员梯队的搭建，为疫情防控的进一步工作做好准备。我们有信心一定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6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派出危重症专业检验急诊技术护理骨干一行三人支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他们是重症医学科张强、西区急诊科甄杰、检验科陈瑞。
疫情以来，医院已经组织了有400多人组成的这个原医疗队的一个队员库。我们随时呢接到上级的指示，会根据上级的需要人员的这个需求，我们分别派出，积极响应，投身抗疫。
北京地坛医院今年临时建设了300张床位的病区， 此次聚集性疫情发生后，地坛医院在原来开放一个确诊病区、一个筛查病区的基础上，又临时加开了四个病区，其中三个病区用于确诊患者的治疗，一个病区用于筛查。
目前北京市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00人，所有确诊病例都是在北京地坛医院进行救治。据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吴国安告诉记者说，这一次的疫情来得较急，目前的最大挑战就是资源的调配问题。医院进行了床位资源调整，由于上一波的疫情本来已经进入尾声，只留了一个病区进行救治。在6月12号发现病例之前，只有一名境外输入患者尚未出院。而这一波疫情发生之后，从6月13号开始，迅速将病区扩展到了7个。好，我们来听记者对他的采访。
基本上是以每天一个病区收容的速度在增加，所以增长的比较快。那么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病例都受制在地坛医院的。
此次聚集性疫情发生后，地坛医院在原来开放一个确诊病区、一个筛查病区的基础上，又临时加开了四个病区，其中三个病区用于确诊患者的治疗，一个病区用于筛查。
我们现在是扩充到了七个病区在做这项工作了，这里面收治的有确诊病例，也还有无症状感染者，还有疑似病例，还有少量的筛查等候的病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ICU， 也在收治重症病例。第一梯队我们是准备了220张床，那么下一步，我们有一直扩展到400张床的准备的。
加上病区原有的12名医生，现在地坛医院已经组建了24名医生的团队，为普通型和轻型患者提供治疗。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病区的护士从原来的20名增加到64名。
在以发热门诊为主的，也包括其他的门诊和急诊，我们是严密的排查，当然也包括病房里。第二个原则，我们是严防院感。第三个原则，我们说是严密的去关注现有病人的病情，如果他要有发展的这种趋势的话，我们要及早的把它识别出来，给予医疗上的干预。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的超市。新发地农贸市场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北京的菜篮子。北京市 80% 的农产品以及肉类制品的供应是来自于新发地的。而新发地市场的暂时关闭呢，确实也给北京的超市供应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为了保证市场的平稳供应，连日来北京加强了调配、整合资源，通过产地直供等方式来确保货品的量足价稳。好，我们就走进北京的几家超市，来感受现在的供应情况。
在金客隆团结湖店门口，工作人员正在补充货源。据了解，北京的连锁超市企业主要依赖于原产地直采，可以保障超市蔬菜、水果、肉类、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货源稳定。此次新发地市场的暂时休市，对连锁超市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我们的货源地呢是咱们的王四营批发市场，货源上非常有保障，公司呢也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不涨价。
记者随后来到物美超市，并了解到物美所有的猪肉、牛羊肉、生鲜蔬菜类商品全部来源于原产地直采，可以确保食品安全。他们的货源也将提供给部分小商铺。
作为能够有基地直采的企业，我们会来帮助分担，那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货源为他们提供。
结合目前疫情防控的新形势，各大商超也进一步加强了重点部位的消杀工作，保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商品的安全。
针对高峰时间，我们门店采取限流措施，进店呢要戴口罩进行测温。根据这两天的情况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在重点部位、重点人方面再加强一下培训。
就是在原来基础之上，我们又对生鲜区增加了一些重点的消杀的一个指引。
现在是上午的8: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超市发的双榆树店。 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货架上摆着满满当当各种品类的蔬菜，而价格呢也维持在平时的一个水平。可以看到这个圆白菜是9.9毛，茄子呢是1.89块，这些蔬菜呢都来自超市发的直采基地。
距离它的安全距离，再有咱们这个菜很多，咱们老百姓一定要不要想有的是蔬菜。
记者了解到，超市发店内所有蔬菜都来自产地直采，叶菜来自大型蔬菜基地，圆白菜、胡萝卜来自河北，大白菜、洋葱来自河南。这两天超市客流明显增加，超市发紧急增加产地采购量，组织货源连夜运往北京，保障供应。
大家看到我们店里现在所有的蔬菜跟水果都来自于产地采购，我们昨天夜里连夜调了大概97吨货，然后今天还有150吨货到库，建议大家呢理性购买，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些产地的货都在路上。
有市民告诉记者，在进超市前自己有些担心，本想多囤一些蔬菜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看到货源充足，工作人员介绍后续不断有货源补充后，自己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进来确实担心，要今天是不是东西少，物价高了，对吧，东西不好了，但是一看转了一下没有了，看他上东西堆满了，堆这么高，备货备了这么多，我就不用担心了。
吃两天三天的不用囤太多，夏天都烂了，对，他这菜老有。那刚才那个经理不是说了吗，那个马上就运过来，所以我们都很放心。
据介绍，超市发销售的猪肉都是北京定点屠宰渠道进货，牛羊肉从清真品牌渠道进货，严格执行准入制度，确保产品合规，品质可塑。疫情期间超市发会坚持足量供应，价格稳定。此外，为保障顾客安全，超市发各店严格执行防疫消毒措施，坚持所有人员进店测温，全员佩戴口罩，每隔2小时对卖场全面消毒。
我们再把视线投向距离北京新发地市场80公里之外的位于河北省的新发地市场。在北京新发地暂时关闭之后，这里加大了蔬菜的流通量。
以往河北新发地市场每天早上4点是最繁忙的时段，从6月13号开始，这里的市场一整天都处在忙碌的状态。
价格浮动不是太大，但是量呢比以前增加1倍以上。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货源，我们必须要保障园区内的品类全，货量足。我们启动了园区的应急储备库，我们必须要保障这个应急储备库的存储量不低于2万吨。
为确保货源充足，河北新发地与多个蔬菜主产区对接，进行点对点物流配送，同时拿出5000万元对资金困难的商贩进行免息贷款，保障北京蔬菜供应。此外，针对市场人流量大的情况，相关工作人员在必备保供区域每天进行3次消杀，同时设置近200名网格化管理员，引导商户安全科学经营。
6月16日晚间，北京西城区广外天桃红莲菜市场有一人确诊，导致了该市场及周边7个社区在17日凌晨2点开始实施封闭管理。那么小区封闭之后，居民们的日常生活供应如何来保证？17日上午，蔬菜车就开进了小区。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就走进了这家小区，看到了大批市民在蔬菜车前有序选购蔬菜。
阿姨早上都选了什么菜啊？
我选的黄瓜是那个圆白菜。
我就说这个小区这个菜车啊，第二天就能进咱这小区，这个您想到了没？想到？
没想到。
是不是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方便。
那个咱们这个菜都是从哪儿过来的？
就从产地直接采购过来的。
今天早上几点钟到的小区啊？
6点。
小区封闭式管理以后啊，我们社区啊，可以将为居民居家隔离的居民啊提供无接触的配送服务，同时啊，社区还将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代买和上门投送服务。关于居民就医和开药的问题，居家隔离人员居民啊，如果说有急重症，街道将安排专车啊统一送医院就医，啊一些慢性病也开药啊，我们也可以联系本社区的工作人员提供那个代开药的服务。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接下来要请您认识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小伙陈文成，他今年32岁，2011年他来到北京大学读书，现在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研究。从今年2月中国疫情爆发以来，陈文成一直在北京，除了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他也发现自己所在的社区北京市海淀区的苏家同镇同泽里社区在招募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陈文成和太太商量一起做了社区志愿者。好，我们就来听他的故事。
我是6点要8点
啊，6点8点。
哦，那边有雨衣，陈老师
有是吧？
有
穿的雨衣。
你看您这刮风下雨的，都得在这边执勤。
对啊，我们就是你排到的班，如果刮风下雨下雪，你还是得执勤，那没办法。因为人手，你看现在这个人是特别多的。
对，尤其是都正好下班的
时间点。出证出示一下。好，你的车证有吗？好，谢谢。
见到陈文成的那天，北京正下着雷阵雨，风也很大，但陈文成依旧值守在小区门口，没有一丝松懈。听这个口音，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他来自宝岛台湾。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个春节对于陈文成来说非常特殊。
今年的过年是比较特殊的，往常我都是回台湾过年了，然后今年因为太太怀孕，就担心坐飞机有一些风险，所以就留到北京，然后没有想到就是爆发了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而且还特别严重。然后当时候每天都会看这个新闻联播，然后就看到很多的这个社区防控这一块的工作任务很重。当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讨论说，是不是既然都在家，然后如果可以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小区做一些贡献也挺好的。然后当时候我还担心他说不同意，但是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支持你去。
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后，2月4号陈文成第一时间来到社区报道，而社区工作人员的态度让他瞬间感到责任重大。
其实还蛮讶异的，因为我当时候自己跑来小区吧，刚好就遇到了那个书记，然后书记跟我说这个你要加入志愿者吗？非常欢迎，我们正缺人了，马上就给我一个红色的袖套。然后
当天就给您了是吗？
当天马上就给我了，因为我可能当下也确实非常的需要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去做这种一线的防控工作，然后拿到之后其实突然间就觉得重责大任。
陈文成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在小区出入口给大家测体温，为隔离人员运送生活物资等基础性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对于他来说也有不小的挑战。
那段时间可能就每周就是两三天的时间，然后都是晚上8点到10点，就是最冷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是冬天，而且还有一次是遇到那个暴风雪，就是雪下得特别大。真的冷，因为像我是南方来的，然后我又不太习惯这个北京的干燥，有时候就是真的这种天气让人很不舒服，就是外面是冷飕飕啦，但是心里呢其实热腾腾。因为跟我第一天值班的时候，跟我同一班执勤的是一个大概快70岁的大哥，然后他就一样晚上还是一样站在那，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年轻人出来是对的。
陈文成所在的小区海淀区苏家屯镇同泽园西里居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人员组成复杂，这给小区的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陈文成的工作带来了压力。
像我在小区的出口执勤的时候，然后当时候我们的车辆是这样的，就是车子可以出去但是不能进来，但是因为我们小区的停车很有限，所以有居民就觉得说你明明看到我出去了，反正我把车停好我再走进来就好了，然后你也看到了，就是我是正常的人，但是按照那个规定是不可以的，你只能绕一大圈走15分钟，绕到我们这个入口的地方走进来。所以这个环节有很多的居民特不能理解，他就直接把车就直接停在那个出口的地方， 堵住了，然后就说要不我们看怎么解决，但是后面还有很多车辆要出去啊，出不去，那我们当下就是直接请警方来处理了。当下的时候很委屈，但是不是说我们换位思考，我也不是做这份工作靠这份钱，我也是自愿为大家帮忙的，那我也是小区的居民啊，但是你又不能，就我刚刚说的，你的那个心态你要调整好，在这过程当中你要去学习怎么去把民众的声音有效的去倾听。
虽然陈文成每天的志愿工作只有2个小时，时间不长，但4个月的相处让陈文成和居民们成为了朋友。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小孩正常是不用测，但是他会说哥哥你帮我测一下，然后会说谢谢，就是在这过程会很累是没错，但是你听到这些居民给你一句这个你辛苦了，然后谢谢你，你觉得这样的累是值得的。我们在这个小区大概有5-6年时间，但是说实在的一个人也不认识，要不是这次疫情也不会认识这么多的小区的居民。说实在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小区也是保护好我，年轻人能做我们就去做，
就是把这当家了。
对，这边就是我的家。
这些点滴的温暖看似渺小，却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这4个月的时间让陈文成收获了不少的感动和称赞，但起初在社区参加防疫工作的事情，陈文成并不敢告诉远在台湾的家人。
台湾的那个报道比较那个严重，因为他对那个概念没有很了解，武汉疫情很严重，以为是整个全国都很严重，所以就是一直会打电话来关心我说你在那边都还好吧，然后就说那个能不能下楼买东西，就是他可能看到武汉觉得好像都不能出来，然后是不是北京也这样，所以我当下是完全是不敢跟我家人说的。但是我有跟我朋友说，台湾的朋友他们后来是有看到一些报道出来之后纷纷为我点赞。我当时候就说这个抗疫它是没有分地区的，就是大家应该一起携手起来共同去抗疫的。
就像陈文成说的，抗疫不分地区，在灾难面前，融于血脉之间的亲情总会把人们连接在一起。
我这次特能体会到就是那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种精神，我自己也想去武汉，说实在如果能有机会去我也想去。我就感觉得到就是你看我们在大陆的这些台湾人没有一个人感染到这个新冠肺炎嘛，而且呢我也感受到很多人在关心我，因为我没有回台湾，就好多的领导还有大陆的朋友都有发短信问我，就是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然后需不需要捐口罩给你啊，还需要什么的，就这种会感觉到这边很温馨吧。目前就是越多的台湾的同胞有些人是通过自己的短视频去报道大陆的真实的情况，比方说录一些北京的一些街景，然后防疫是怎么样的，让岛内的这些台湾同胞去了解到。
今年是陈文成来到北京的第9个年头，如今他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的研究。9年的时间让陈文成在北京成家立业，成为了北京女婿。陈文成告诉我，他之所以能够在北京扎根，都要感谢大陆的包容。
如果没有惠台政策，我说实在的，我有可能在大陆生活很不方便。比如说我那时候2014年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出台31条的惠台政策，所以我们要在大陆就业，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隐形障碍。比如说我们你要办这个我们讲就业证，然后就业证那个是很复杂的，而且很多的这些公司他会觉得你很麻烦，然后就不招了。这些东西就会让很多的台湾青年，你等于感觉就是像过客，就是说你来你赚了钱你肯定会回台湾，你就不会想说留在这扎根。
去年陈文成参与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群众游行活动，成为了宁新祝魂方阵2232名师生中的一员。这些经历让陈文成这个台湾青年一次次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我到现在都觉得应该在做梦，换我们走的时候，哇，那原本我们都没怎么睡觉，因为那时候都2-3点就要集结了，就是那过程是很累的，但是一到那个走上去的时候，整个大家精神抖擞，因为我们所有的练习就是为了那一刻，短短的200米吧。我觉得最震撼是我们喊的那个口号，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我们当时候只要求喊7次， 但是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喊了好像三四十次吧，
一直在喊，
一直在喊。
嗯嗯。
然后当时我其实眼泪是掉下来的。
因为这些年的经历，陈文成一直在致力于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
台湾的青年来大陆，当然你一开始没办法说完全的改观，但起码先认识大陆的真实环境。那我觉得这个重责大任会在我们这一代的青年身上，尤其是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身上。
世界会有温柔的风安慰你的胸口，不要害怕，不必泪流，我们在你的身后。心间会有最美的花开在希望之中，只要坚强，只要等候，阳光在风雨之后。
心向你
还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年轻学者陈文成讲述了他在北京的社区里做疫情防控志愿者的经历和感受。感谢您关注北京，我们下期节目见。